我们今天有全体交通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杨弟兄，对，杨弟兄他基本上我们下面问他，他基本上在他们的聚会里面分享的时候，45分钟差不多，但是，这次两次的分享都差不多1半小时，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实在有太多需要讲的，太多重要的地方。我也相信说弟兄姐妹在这两次的聚会当中也领受了非常多重要的点。甚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经历了主非常奇妙的带领，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人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先就是跟大家说，就是说我们尽量啊，每个人先最多用5分钟的时间，不要超过，尽量不要超过5分钟，因为你超过5分钟的话，我相信在如果让你分享经文的话很难，但是呢，分享经历的话，每个人都能说一点。这个麦克风今天就不能够说一传啪传5、6个人就没人说话，你知道？我觉得那个就不太正常了。如果没有经历，我相信一定有问题，那就把问题问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不管你说周五、上周末在不在，我相信你听弟兄姐妹分享总有问题的。那么我从现在算我的时间啊，前面是领会的时间啊，我就讲一个自己的一个经历啊，就是说其实在我信主是蛮早，03年。就信主了，但是呢，我接触到这个咱们这边的聚会呢，是16年的12月份，那个已经是我信主13年还多的时间里面。那一次去聚会的时候，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见证啊。我得到一个地址，那个地址我就照着地导航去嘛。我把车停好以后呢，我拿着手机去找那个教会，你知道吗？我从那个门前走过去，如果去过哈廷根教会都知道，那就是一个居民楼，对不对？有个玻璃门。我从门前走过去，然后呢，我一看，哎，导航过了，我又走回来，然后呢，我就跑坡上看看，我说，哎，是不是在那坡上面？我说不像，那车上停了很多车。然后我再走过去，一拐弯，导航说要我回头，我说不对啊，我是不是被人骗了？你知道吗？然后呢，等我再仔细的过去看的时候呢，我发现说信箱上有个很小的字，写了这是一个聚会。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说这个聚会啊，不正规，真的不正规，你知道吗？然后呢，等我进到聚会里面的时候，我说，哎呦，这几号小人在这种居民楼里面聚会，你知道吗？我说这个和我们聚会差太远了。然后呢，但是我跟你说，神就是这么奇妙啊！就是说，多米就一开始大家都祷告嘛，很多年都没有在聚会当中就是说被神感动。那一天的话，前面领会的弟兄一祷告，眼泪就哗哗哗的往外流，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但是那个面子上过不去呢，我赶快拿纸擦，拼命擦。擦完之后呢，就也忍，你知道吗？那就是要忍，你知道。结果一个姐妹又祷告，啪，又哭了一阵，又得擦，你知道吧？结果一个波饼就下来的话，哭了3、4次。哎，我真的觉得，我说这个地方若不是有神的同在啊，就是有邪灵，你知道吗？或者是有那种蛊惑人心的东西，你知道吗？竟然可以让我如此的受感动，你知道吧？但是呢，心里面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也能祷告出来？然后他们用的经文我也读过，但是为什么当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圣灵的感动那么强烈？然后这个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的。那天的话，因为是有人受浸嘛，所以我们奉叫什么，叫做受邀去参加观礼，所以我们不是在那边聚会的。然后那次是韩瑞弟兄一起去的。然后呢，后来受浸聚会之后，都已经3点多钟了，结果那个长安弟兄又把我们命令我们几个留下来谈一下，你知道吗？然后搞得很晚，你知道啊，那天真的很累。我跟你说，出来以后的传道弟兄讲那些东西的，我现在有几个东西我还记得，但是绝大多数都忘了。但是我最深刻的记得自己有跟那个韩瑞弟兄说了一句话，我说很可能他们是邪教，很可能他们是异端，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得小心一点。但是时间神就这么奇妙，你知道吗？就把我们这样的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把我们带过来。等我们真正来明白说要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发现说，我们以前所接受的许多的教导，其实照着圣经来说，甚至是没有的，或者说不合乎主的教导的。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我说句真心话，从2016年参加那个聚会到2017年的那个就是，大概六七月份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信仰整个是崩塌掉了，整个崩塌掉了，因为冲突太大了。虽然读的是同一本圣经，虽然说我们有牧师传道人，我们也查经，我们也聚会，但是我发现区别就天差地别。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有感觉啊，我们就今天就多稍微分享一点啊。但是这个见证呢，不是说就是说有就是说要怎么样，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区别 蒋弟兄特别讲到这个道路啊，道路非常重要，道路对了都对，道路不对的话很多东西就不对，好吧。
对，我可能也是花了十年在这条道路上面在寻找。这次杨弟兄过来，我不知道你们的听的感觉怎么样。我没有觉得他好像，第一他年龄跟我们差不多，第二呢他的生命的经历呢跟我们也差不多，好像神在他身上的剥夺工作好像正好在我身上，或者呢他先走了一步，然后呢我正在寻找，所以我就觉得好亲切啊！所以我就觉得神好不偏待人啊！我以为我的得救经历是这样子，没想到弟兄讲他得救的经历，我觉得跟我好像是一样的。所以我刚刚来到这个哈丁顿聚会的时候，可能是十年前嘛，是我记得是十二月份，所以我当时是准备走。后来常健从厕所出来说：“哎，还有一堂聚会，你要留下来。”就这样子，我给留下来了。其实我本来以为是人留下来，其实不是，是神留下来。因为为了这个聚会，我跟你们可能不一样，我真的找了好久，我找了五个月，先是刘志雄跟我讲了以后，我到处找，网上找不着，但是呢，神把我带到这个聚会来。所以我今天想讲两点，就是这一次呢，有两个地方我觉得他讲的很触动我的心。一个他就讲到劳伦斯与主同行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一直想经历怎么能够让主的生命经历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一直祷告，我一直吵。后来呢，就劳伦斯这本书呢，很短的一篇小说，你可以14篇，你可以很快就看完。但是呢，就是，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简单的字，简单的那些小文章，为什么我怎么跟我的生命却融入不在一起？后来呢，第一遍我看完了以后呢，第二遍呢，我说不行，我每天抄一篇，因为才14篇嘛，你14天两个礼拜你就抄完了。后来我就想，可能我这人的悟性，或者我的愚钝，或者我这里面可能天然的我特别多，以至于神的生命没有办法在我里面，所以我一直在寻找神。但是我也不知道哪一天，当我不再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诶，神的同在就在我里面。我会常常会发现，诶，我在做饭的时候我也会思想他，我在开车的时候呢我也想去经历他，然后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呢，甚至我在跟客户在交谈的时候，或者是客户，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常常客户给我穿小鞋，常常来跟我抱怨要退货，所以呢我里面常常是火气很大。但是不知道哪一天，诶，我就会发现我会去跟那个连接起来了。我常常想的一个例子就是说，电饭锅和电一定要插，电源一定要插上电饭锅。我就不知道哪时候客户跟我抱怨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电源插上那个电饭锅了，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生命在里面慢慢经历，因为只要你想，只要你想得到那个真神，神就把你带到这个聚会里面；只要你想跟主同行，神他就把你那个经历给你。所以就说我们立志很重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很重要。所以第一件事，我想不想，人家都聚会，人家都读经，人家都服侍，跟我没关系。我爱世界，我照样去打拼，我照样去赚钱，这就是我们的心智。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心智的改变。所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整个人开始被主折服了，我夜里面常常被主叫醒，我眼睛一睁开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在默想主跟主的同在。这不就是劳伦斯写的与主同行吗？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们不是去逼着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在律法当中去行走，而是在生命当中。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这一次就讲到，这是我从来没有默想的一段话。他说摩西在山上用40天，这40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尽这40天。所以我一直在默想，其实神以当你与主同行，这是起步。第二步就是说，你会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真的就是用生命去彰显出来，是活出来。所以说话语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为什么说活呢？因为活它就代表着生命。所以后来我就在想，自从我2年前我不是要装修吗，我要装修呢，我就常常去包 house 去买建材纸。那时候我老公就出差，他回中国去了，所有的建材材料全是我买。所以呢，我一天可能要开4趟车到6趟车去建材工厂去买这些材料。所以呢，我去的时候很焦虑，因为第一我不懂，第二我也不知道价格，第三我也不知道我买的合不合适。所以呢，我每一次去的时候，我的车子上面一定是打开的。当时呢，我第一个听的讲到就是 暗示之后，就是那个蔡淑娟的见证。后来 我越听我越被吸引，越听越被吸引。后来我就我一天去八趟去六趟的包豪斯的路上，我没有觉得孤单，我也没觉得很无聊，我也没觉得好像会很多麻烦事。但是呢我就一直听，因为我会把他在路上的这段跟主的经历当成是一种享受，所以我每次驾车的时候决定是打开，然后我就一直听，因为他有100集嘛，每集都很短，所以呢我就在我大概装修3个月的过程当中，我就把这个都听完了。听完以后我还不满足，然后我就开始再听别的，然后我就开始听盖恩夫人，因为盖恩夫人的东西就有点难，所以呢后来我就说不行，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有点没有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就开始回家我再读。所以就这样子慢慢的主的话语就开始慢慢的进到我的里面。所以生命当中就是说还是前面有很多云彩般的见证人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因为你刚刚开始读圣经，可能你不见得能够把光能够读出来，但是呢借着别人的光，借着那些走过这条道路的人的那些见证的光，能够来让我们里面那个慢慢的点起。后来我就发现，哎，在这些生命的见证当中，我开始一点一点读。后来我就发现，哎，现在好像自然而然就形成一种生命，就是主的话它就常常在我里面。比如说今天夜里面3点多我就又被主叫醒来。以前我叫起来我很烦，哎呀明天还要聚会，我还得接人，我还得做饭，我还要这个事那个事，我就很多的抱怨。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主什么时候叫我起来我就是跪在那边。所以我有一个宝座，我就是跪在，不是我有一个宝座，我有一个跪在那里向主祈求的一个宝座。那个地方我只要回到那里面，我决定跟主就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所以真的这是生命的一个流露，不是说我们要逼着我们说啊，弟兄说我们要用尽40年我就用尽40年，不是，乃是我们在主面前就是这样子一个祷告，主我就是要来寻求你，你让我寻见你。只要你这样子祷告，相信你必要寻见主。
我记得第一次到这个慕尼黑里面那个聚会是差不多刚好5年前吧，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当时记得挺无聊的，因为当时长安地中应该在北边，所以说南边当时我们在那儿交通反正罗马书在那儿像是查经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就心里闷得慌，我就想怎么周日还在查经呢。然后而且我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哦，大家祷告都好长啊，就是我爸妈过来也是觉得大家祷告都很长，但是呢虽然如此，就听大家祷告我也能感觉出来，好像就是听大家的祷告和大家的交通，就是感觉好像这半人是一般好像就真基督徒吧。因为我以前我觉得我是可能同龄人当中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宗教徒吧，然后我以前也觉得我以前那个聚会也是一个挺好的聚会的吧，然后来到这儿之后反正聚着就感觉不一样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也有可能那个时候在家里天天闷着也没事干，所以也就每周到聚会来才能见到活人。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聚多了就确实能感觉到这一般确实是一般倾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对，然后这次杨弟兄的讲道的话，他有讲到说那个这个聚会是要参加那个走道路的聚会，就是，但我记得以前那个弟兄讲到的时候提到说，我们要选聚会的话是说这个聚会他只要有主的同在就行了，所以这是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记得以前是说哪有主的同在，那这个聚会就是说可以参加，就不是说他一定要有什么儿童主日学，或者说他一定要离家近这样子。然后这次弟兄讲到那个内容是说要是一个走道路的聚会，所以这个我没有特别的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对，然后这次我就提一个点，这是对我帮助最大的那个信息是他第二堂讲到说那个麦尔弟兄要把那个全部的钥匙交给主，然后这一个故事以前也听过这个故事一两次，但当时都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或者我也可能忘记有什么感觉了，但这次听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答案吧，就告诉我们说该怎么样真正的放下你靠着自己放不下的东西。对，
好吧，那个我也分享一下我的经历，也更特别。我就想想回忆起，就是弟兄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就是 在中国的时候就不说了，就在德国十来年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想想好感动，就生怕自己流泪。说起来，就是觉得神吧，就是觉得给这么多的恩典，这么的爱我们，为了什么呢？就是这十来年，你说我就是说我是特别有感触的。本来就是说我有时候老找不着自己的位置，你说是家庭主妇吧，还有工作，你说有工作吧，干得好着全是家庭主妇的事儿，就是所以就是找不着位置。我老公人家问你干什么，我说我是家庭主妇，老公说不对，你有工作。哎，我说哦，对，我还有工作。其实我天天24小时我都感觉我在干工作，但是我老觉得我在家里是一个家庭主妇似的。但是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在这十来年吧，我就觉得特别的精力神。我现在也把自己特别的放下，就是以前的时候我老觉得我要学德语，我要学车。后来呢，通过这么长时间，后来我发现神让我看到，如果我要是去学了车，我要会了德语的话，我可能就是各个方面吧，可能不是我现在的我了。后来我发现我现在的我是我最喜欢的我。以前我这个人是特别骄傲的一个人，一旦有点阳光就灿烂的那种啊，就是特别的就是那种骄傲的不得了。然后我发现就这十来年神把我磨练的，我就觉得真的是，就是我有一次说话说的说的就说不出来了。后来我觉得，哎，我每次为什么说话就说不出来了呢？说的说的就嗓子就卡壳说不出来。后来有一次神就说，说不出来就不要说了，就是不要说了，就已经到这儿为止吧。哎，自从那一次我听了神的话以后，我就嗓子我再也没有不舒服过。以前我老是嗓子说着说着说不上来，我去医院查了好多次。后来有一次神就告诉我，就不要说了，就是意思我就不让你说了。然后我自从那一次，哦，我明白是神不让我说了，是不是我的嗓子有问题。自从那一次我知道了以后，不是我的嗓子的问题。后来我就发现我就是说我不会开车吧，但是我就是有一次朋友人家孩子老是就是说学这个学那个，我呢又哎呦带了我几次，我说算了，我说不去了，老麻烦人家，一开车40分钟。后来我学了算了，后来我觉得我特别自责，我说觉得这么没用，学个车也学不下来，然后用哎呀，后来发现我一点都没耽误。他们家说因为时间太长了不去了，后来发现我们家老二骑马呢，离我们家骑车3分钟。我天哪，我就觉得神早有预备，我就觉得特别感谢主。刚才昨天我闺女说妈妈下雨了，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你给我送个伞或者怎么样，我说你祷告。其实我这么多年十来年了，我也没有不会开车也不会德语，但是呢神让我一次也没轮过。等我每次接老二的时候一看哗哗要下雨，哎呦，我就跟主祷告，立马就雨就不下了。真的，我就觉得太神奇了。然后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耽误，我就觉得回头一过来一看吧，我什么也没耽误。那天我就真的是，我就是说，我就，哎呀，就到这儿吧，想不起来了。
感谢主，想不起来就不说了。真的，我觉得太神奇了，嗯，老公你
说。我也说说我的经历啊。我原来在德国，在中国也经历过几个教会，然后来这个教会也跟，开始也跟那个。很多弟兄也我和杨弟兄特别像，就是开始就觉得，哎，这个教会有点邪性哈，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然后开始我们再找一个实体教会嘛，然后大比大说，那我们要不就在这儿吧，还挺近的，就在这儿聚会吧。我说那先等等，我们都谈话都谈完了。然后我就想再看看，因为我不确定这个教会他的聚会是怎么样，是不是对的。但是经历过几次以后，我就觉得就是离不开了。然后慢慢了解了以后，我觉得就是我愿意在这个教会里面。现在呢，对我来说我就离不开。为什么？对比相比之下呢，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个聚会，我们经历过韩国的这个系统的教会。哇，大家那祷告，那一到祷告会，那我把周围邻居天天举报我们，啊，就是房顶都快掀了，啊，大家那火热，举头哭啊喊，然后那个再就是经历过台湾的教会就很安静，然后每次都 又破冰，然后分享这个恩典呐、啊，然后又是医治啊，又是祷告啊，又是分享这个见证啊。但是这两个聚会，包括德国的聚会，我们也去过。我就觉得这个心里面就是不满足。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经历过别的这个其他的教会以后，我就内心不满足。但是呢，也经历神，也每次都求啊，求这个求那。最后我发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求的，我们得到的全是世间的那些满足，全是属实的。哦，家里遇到什么难事，赶紧的、啊、祷告啊，是吧？然后生病了，我赶紧的、啊、祷告啊。然后我家里又缺乏了，我又祷告啊。全部都是这些事情，所有的都是让基督为我们属世的这些生活来服务。但是这个教会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祷告也好，我们在这儿所求的就是基督。我们把属世的这些追求放下了，那我们就是为了要得着这个基督。那得着基督以后，我就发现哦，我内心里面充实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里面就缺的就是这个。如果你内心里面没有基督，你属世的生活再圆满，再富裕，你内心里面是不足的，是缺乏的，你是不满足的。我们缺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离不开这里，因为我内心里面这个满足我有了，就是我想得到真理，我不是要世间的祝福。要这些的话，就像那个圣经里面也有，他离开神，他靠自己能力，他也可以建立城市，然后成为这个，是吧？这个好像就是打猎啊什么也好，他也可以成就世间的这些祝福，没有问题，他可以得到的。没有基督你可以的，你也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富足的生活，没有问题。属世的这些追求你可以得到，但是没有基督你得不到内心里面的满足，你内心里面仍然是空虚的。所以我们追求的，你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要的世间的，那你可以，你甚至不去教会，你自己通过努力一样可以得到。但是如果你想得到真理，你想得到基督，你只有在教会里面，只有在这样的教会里你才能得到。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对一些属世的这些东西，真的就是我也懒得求，因为你得到基督以后，你已经满足了，对吧？你已经满足了，
是，
你还要什么呢？你说有时候求，我真的懒得求，我就求生命成长嘛，求基督，求属灵的生命就够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够了，因为属世这些我已经得着了。我觉得虽然有的时候有问题有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因为神要借着这些环境来历练你，让你的生命成长，你不要这个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启示。另外这个杨弟兄来了以后有三个字让我挺感动，他说你要活在基督里啊，这个让我也特别感动，有感觉。就是我们在世上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拉走了，你如果不活在基督里，你就跟基督的生命没有份儿了，你被属世的东西拉走了，你内心里面就会空虚了。但是你活在基督里，你那个平安，你世间这一切你就不重要了，而且你是这些属世的东西看作是神的手在制作你，然后内心里面有这种安静，有那种平安。我觉得就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道路。所以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真理是我们，真理就是基督，因为我们追求真理，不是追求属世的东西，我们追求真理，那我们才选择走这样的道路。走了这样的道路，我们就能得到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然后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感谢主。
感谢主。我就分享两点吧，我看一下时间很快。第一个就是确实主给倾心爱慕他的人预备了一条适合你自己的道路，可能是你这个不同的年龄段 然后你这个社会承担的不同的职责，家庭的职责，总会有条道路是给你的，而且是专门量给你的。嗯，我跟姊妹经历了很多个聚会，然后我也不会讲我们这个怎么神给我们预备道路的见证，我讲一个是另外一个弟兄的，然后那个弟兄呢是通过 AI 查到我们这个聚会的，然后呢我不知道那天是不是神是怎么样感动他，然后那个 AI 就找到了我们这个聚会，因为我们这个聚会不容易找，找到以后呢，然后我记得后来他就坚持来了两次以后，有一天周五查经的时候，然后到他分享了，然后他就哭了，他没有分享任何事情，他就哭了，哭的时候哭得很伤心，他就说，他说他记得十年前在他在荷兰完成求学以后，他要回国工作的时候，当时在他在荷兰信的主，荷兰那个有一个弟兄跟他讲说，那个你以后回到国内了，要小心不要被世界掳去了。后来他讲完这句话他就一直哭，他就没有再分享了。然后后来呢我知道他要回深圳了，因为他来这边是探亲的。然后我回深圳呢，我就去了这个一个聚会，是我们聚会弟兄推荐过我们的，和我们这个差不多，我去了。去了以后呢，然后我还记得这件事，因为他当时泣不成声，那个呢就是一直在我的心里面。然后我就给他发这个微信，我跟他说，我说我这边还有一个聚会，我自己验证了一次，我觉得还不错，有神的同在，我说你可不可以来。后来他就说他要来，其实他说来的时候我内心非常忐忑，我担心他不来，然后很稀奇。然后我因为那个聚会呢也跟我们一样，也是大家自己预备这个餐食，然后呢中午的时候那边煮完米饭大家一起就分享，我呢在深圳出差，我也没地方做饭，所以我就买一些这个什么广东那什么烧鹅烧鸭的七七八八的，有时候买水果。那天早上我给他发微信后，到了周日早上马上聚会了，然后呢我坐车到那以后呢，在周边我就去想买那些熟食，发现没有开门，我就只能去买水果。等我买完这个两袋水果往回走的路上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弟兄了。我看到的时候呢是他慌张的眼神从我边上，就是他在寻找什么，然后他就我们俩擦肩而过了，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觉得第一次聚会要带点东西，然后我就把他叫住了。但是我心里特别开心，我知道这个弟兄来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时间了，还有五分钟要聚会了。然后我就他说那怎么办，我说我手里还有点水果，我拎着一起上去。然后后来就是这样，我们就第一次又在这个深圳里面就相聚了。从他上次来这边探亲回国到深圳一起在聚会里相遇，大概是隔了两个月时间。然后第一次聚会完结束以后呢，他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聚会是不是崇拜的有点过头了，就他不太习惯。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只要有主的同在，在我要是主给你预备的话那就没问题。然后后来等到我聚到第三次聚会的时候，我那会儿要出差结束，我要回来德国了。然后第三次聚会的时候他开始开口祷告了，我当时心里特别感动，我说感谢赞美主，我说主给每个人预备的道路可能你自己会迷失，但是主没有放过你，主一定会借着各样的人事物把你这个呼召回来，只要你愿意一心去追求他，尽管是不管十年二十年主都会把你带回来的。所以通过这个弟兄的事呢，我自己心里其实主也跟我讲话，就是尽量，因为人的这个时间是有限的，你在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要随便的这样就去脱离出去了，对你自己这个亏损会很大。然后第二个事就是那个，因为杨弟兄第二堂我是带主日学去了，然后呢但是我带主日学的时候呢快结束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可能需要上来听到了，因为我觉得肯定是有话要对我讲，然后我上来感谢主。然后他最后快结束那个半个小时，他讲了一句话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今天的这些真理已经托付给你，只要你听见的话主就会从你身上去取这个果子，只要你听见了就会出取果子，主会用他的方法去取。所以既然你听见了，你就在这个真道上是有份的。然后所以也这句话我讲的感觉就是对我讲的，不要这个轻易的放过自己，主呢也会给你临一些环境，然后让你知道以后呢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历练自己的生命，其实是对天人来说，这个我们信主也不是特别长久，我一想可能还不到五年时间，四年嘛，然后其实是挺难的，就是把你自己这个肉体，然后一边是这个肉体的纠缠，世界的纠缠，一边是神的呼召，你在里面真的是需要反复的这个去磨练去拉扯的。但是有一样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讲的主不会放过你。
对，就是听完这两堂道，就是想到其实我们之前，我刚来这个聚会的时候有很多的疑问，就是也关于各个宗派之间，因为我们是从传统聚会过来的，然后也经常会抓着弟兄们问这到底有什么区别。所以但是经过这三年在这聚会，其实我一直也没搞懂有什么区别，就是在知识层面一直都没搞懂有什么区别。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杨弟兄他把整个教会发展的这个历史就是给我们非常系统的讲了一下，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就是我就感觉就是我们先有经历，然后再回过头看弟兄给我们讲这个历史的时候，哦，这个就有感觉，就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聚。之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聚，只是觉得这么聚挺好的，就是有这么一个感觉。但是经过就是这一次弟兄的一个带领，就是其实在我们家里面其实有这方面很早，就是这一次爸爸妈妈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还在读教会的正统那本书，但是也没读太明白。所以经着这个这一次的讲道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聚，其实是这个历史发展以及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看见这条路。所以我就在回想到弟兄分享他之前的那个受浸的之后的那个经历，其实我们也是有同样的经历，就是刚受浸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然后就知道这个因信称义然后得救，然后我们就是受浸之后就经历了不同的聚会，然后呢在每一个聚会里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对这个道路方面的这样的信息以及牧养。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跟弟兄就是只是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我们刚信主，然后真理真的是不懂，然后我们根基也很那个不扎实，所以就求主给我们预备一个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真理方面能够扎实下来的这么一个聚会。我记得这是我们俩在捷克的一个祷告。然后那会其实在捷克聚会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挺好的，是一个韩国牧师带领我们，然后我们也去了那个弟兄讲的那个那个叫摩尔维亚的那个复兴的那个小镇叫 Hayhut 那个地方我们也去了，然后也去了祷告山。所以当他讲的时候我们是我心里是有感觉的，我就说神其实早就预备了，只是我不知道，那我们还没有知道要来德国要来这个聚会。所以在这个里面就看到神他就是真的是他听了我们这个祷告，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想知道真理，我们想我们能够有一个根基更加的稳固。所以就是弟兄就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触，就是当我们真的有这个心愿的时候，神他一定带领我们，就带领我们能够走到这条道路上。然后第二堂他就讲那个怎么跟，他讲了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不懂没关系，但是我们要学会怎么跟羔羊的脚中，跟这个前面已经有过的经历的这些弟兄们的这个跟着我们去学做这个门徒。所以我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这两天的信息给我最大的收获是第一堂关于教会的道路的问题以及为什么要这么聚。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讲到那个我们每个人要在教会里尽功用的时候，他举了个他讲了一句，他说我现在是一个大学老师，但是我的主业我的大学老师只是我的在地上的一个副业，然后呢我的主业是服侍主。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我在地上我到底我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常常就是觉得哦，工作是我最重要的，在工作之余我有时间了我可以来服侍主。而且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也是这样，拼命努力学习考大学找好工作。但是在这里就神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是为主的。就是主在我们带领这个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他说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地位以及这个居首位的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时时刻刻的一个体现。所以在这里就讲到后面他就讲到那个 几把钥匙嘛，我也深受感动，刚才地心分享了，就是常常我们就是把我们最不愿意拿走的那个东西不愿就拽在自己手里面，不愿意交给神。但是弟兄讲了，就是他有一件话我记下来了，他说如果主不是我一切的主，就不是我的主，就只要那把钥匙不交，那他就不是我的主。所以这个是对我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警醒。那我回去也在思考，那我有没有什么，我的哪一个东西是我最割舍不下的，那我愿不愿意交给主啊，这是我感觉这是一个学习。
这次杨华弟兄来呢，然后这是我听讲道以来第一次做笔记，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是唯一一个老师允许我不做笔记的人，因为我有我的骄傲，我觉得我的记性很好。对，然后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杨华弟兄这一次来的那两个课，对我来说真的都是满满的粮食，然后真的是觉得每一句话都没有浪费，非常的感恩。我吧是属于那个感觉从十几岁就在寻找信仰的人，然后各种摸索，然后最后主把我带到这里的时候，也是那天福音聚会坐在那里，就听常见弟兄讲，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眼泪一直往下掉。然后常见弟兄会后就是跟我谈的时候，看到我身上的担子，他说你一个人扛不住了，你要写给主。我记得我就整个人就一下子就崩塌了，崩溃了，然后哭了好久，哭了有两三个小时我感觉。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以来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到现在，我感觉就是主在一点点改变我的生命。我刚开始的时候呢，说实话我在模仿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道路，你们是怎么走的。比如说我天然的以为我从华为出来就会像何旭一样，主会给我预备一份工作。其实我现在就接受了，其实主量给每个人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我刚开始读那个新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天天跟周峰姐发消息说我为什么读不懂啊，我要从旧约开始读，因为这个逻辑没有办法闭环。然后整个新约读下来，我可能我脑子里什么都没有留下，然后我就开始读旧约。有一天就是刚开始读旧约的时候像读神话故事一样，然后但是呢里面也充满着很多抱怨、愤恨、反问、责问。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刚受洗的时候，主爱我就是老跟我说话，一句话进来觉得心里特别的有力量。然后那句话并不代表那句话本身有力量，其实可能就是一句很无关紧要的话。然后后来主就没有话进来，我自己还害怕是不是主自己从主里出去了。然后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就是主的任何一句话你只要读了，任何一句话它都可以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安慰。反正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因为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早晚读经嘛，就是感谢主我属于现在全职在家没啥事儿，所以就是哎，我每次拿开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感受到里边满满的丰富，感受到任何一个字你突然就会很感动啊。然后我觉得圣经这本书神留下来的话真的是我们的至宝啊。然后关于就是说我一直作为一个母亲一直是忧虑孩子这条道路嘛，自己之前呢是前不认识主之前一直是深陷在黑暗里边不停的摸索，我真的我感觉就感觉天上有一双眼睛，神就在那看着我们，就在那个森林里边啊迷雾里边我们瞎转呢，然后完了最后他实在看不过去了，就给我们给领回来了，就那种感觉。然后我现在想想的后怕，实在害怕再也不想过自己前半生那种活在黑暗里边的日子和光景。所以呢每当就是再去看着我的女儿，然后看着她也好像在走我那条道路的时候，我的心呢是如此的惧怕，是如此的崩溃，是如此的疼痛。所以上周二祷告会我就也是又是哭的，就是眼睛疼的我感觉就不能再哭了那种状态，我充满了恐惧，然后我就一直跪在主面前，我也不是说跟主求什么，我就跪在那里抱着圣经一卷一卷的读。然后很奇妙， 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再进来了，但是我内心的力量就有了，我的道路的方向也坚定了，然后对，所以就是真的是感谢主。而且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也是各种听到，因为学习型的人嘛，喜欢听别人的东西。后来有一天我就不听了，我觉得所有的道理，所有的道路都，所有的真理都在圣经这本书里边。感谢主。
对，听到杨弟兄的信息，我是应该是第四次吧。从我得救是2016年嘛，2017年我就听到了他的信心，他的见证。但是这一次听的时候，就感觉他讲的就跟以前的不一样，以前的是讲见证，这是讲生命的道路。所以在我跟他分享的时候，就听到他的说，这个道路，世间的路很多，但唯有只有主的路是正路。所以我就很，因为也经常有听到常见弟兄也讲这个道路，就是我自己在印象最深的就是说，就从拉丁根来到了 Noise， 那时候我挣扎了很久，我就刚得救嘛，我觉得心里还是火热的对主的爱哦，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离开呢？然后很多弟兄姊妹就说道路不同，但我心里感觉好像没发现道路什么不同啊，因为我还是在那个刚刚小羊得救被引到羊群里面的那个光景，总感觉好舒服啊，去聚会我有很开心，有没有什么可以要负担的我没有知道，就是我只知道我要去聚会，但我不知道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的。当我每一次听到常见弟兄或者其他弟兄的分享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就是感觉，就是我要追求我要住在主的里面，我的生命要改变，因为我不想要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吸引被我抓得太紧，因为以前我走的是世界的路，因为世界太吸引我，所以就是在听到杨文华弟兄这一次的分享，他就讲到了宗派，就是要把我这个放下，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在真理上更多的认识，就是我这个人我有没有掺杂在里面，在服侍或者在家庭里面，我们当怎样来顺服主，当怎样来就是跟随羔羊的脚踪，就每次我们遇到的环境，主是不是要磨练我们这个生命的成熟，就是在选择的时候，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我们是不是以主为中心的，还是说以我自我为中心。所以我听就是说我们要不要交托，我这也是我的一个点，就是我本来我这个人就是自己抓得比较紧，就比如说那个时候在旅店的工作，我就觉得哎应该会做到退休吧因为是最轻松的也是最安逸的，因为我想看圣经也可以，我去祷告也可以，没人管我，但是呢主就让我做了一个选择，就在每一次主日不能来到聚会当中的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焦虑，就是因为这个感觉呢有可能就是讲不出来，然后我一坐到聚会我非常开心，觉得就是主的爱在吸引我，所以主让我也有一些放下，又把我从那个另外一个环境带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就是让我能经历它，其实觉得主是蛮奇妙的，那个救恩就反正临到每个人的生命，只要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里面就不用惧怕，不论环境如何。
你说话听到对着话筒。 好，我也简单说一下，就是杨弟兄他第一堂课就是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到底有没有道路这句话，还是到底有没有道路，然后他自己也是回答了，其实主就是那个道路，基督就是那个道路。所以他也是举了一个举了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教会啊，教会的大小或者说有多少人都不重要，而如同就是我们上了一艘船，那这艘船可能不是最豪华的，但是船的方向一定要是对的，否则如果船的方向对，我们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了。那我自己其实大家刚才说从这个教会到那个教会大家都有判断力，我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判断力。所以就是说他第一堂课也是第一次分享也跟我们说，让我们是跟着那个羊群的那个脚踪，我觉得先要找到那个羊群啊。所以我就是说我听到大家有很多见证我也很开心，我就觉得我是在这个跟着羊群的脚踪，因为大家肯定是在那个基督里面，也就是我就是要跟着，也不是跟着大家，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你们都在里面，我也很开心就是在这个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也说第二个就是全时间的要服侍主，也是感动到我，就是说服侍主有的像常见弟兄一样，他就是毕业了就出来服侍主嘛，其实就是也有的就是像杨弟兄那样，他有在地上的工作，而且是很繁忙，也是全时间，就是我们都是无论我们的地方是干什么的，有没有正式的工作或者家庭主妇，我们都是在全时间的那个服侍主。如果地上是有工作的，可能这个工作也是让主去让我们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让我们就真的是放下这个工作，然后像常见弟兄那样服侍主。所以这个观念也是让我这几天重新让我认识我的工作了，因为我前两年还说就是要把时间都给主，空余的时间去工作，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我觉得。因为在我的工作里面，因为我的肉体太爱我的工作了，要把这个肉体的爱把它打掉真的是好难好难，我觉得。而且我的工作里面没有老板也没有员工，但是有太多的我在里面了，就那个肉体在里面，哇，这个真的是太难了，我觉得。就是那个肉体，哪怕我的肉体是良善的，他也说那个良善肉体都不能要。所以我觉得哎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然后弟兄其实还举了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在哪里啊，哪怕就在洗衣服整理碗筷什么干家务的时候，都可以来亲近主，哪怕就是轻轻的喊一声主的名字，就是主啊，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无论你在干什么都可以随时的转向主。所以这个小的实操真的是每时每刻都可以在做的。嗯，
这上次营会听了那个杨弟兄的那个讲道，然后这次也听了两场讲道，然后那个感觉就是，尤其听了第二场的那个周日的那个讲道之后，我感觉不如在营会那听的那么感动，在营会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感觉圣灵好像这个一直都在。然后那维娜姐就说那个在营会的时候她讲的更多的是那个见证，所以她那个代入感比较多。然后周日的那个讲道呢，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理念或者是真理，所以那个感触就比较点比较多，所以比较分散，所以感觉不太好，不太那个没有太多的感动。然后那个周五的那个讲到那宗派，讲三万多个宗派的那个讲到呢，就感觉就是了解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来源，所以更清楚的感觉到这个道路的一个概念。然后那个那天薇娜就问那个就是几个道路，三个道路，这个生命的道路、十字架道路、身体的道路，然后我呢没什么感，没什么听完之后，就是没有什么具体的得着，所以 AI 查了一下这个，然后我看这个，他这个一讲完之后，就感觉这个杨弟兄讲的这个确实是挺重要的。时间不允许的话，我就不念了。这挺好的。
我分享一下，因为 就是其实过去在台湾信主嘛，然后其实后来到荷兰去留学，然后又到德国来，其实也去过很多的聚会，而且都是不同风格的聚会。对，在台湾信主那个聚会是比较是温和的那种灵恩吧，温和灵恩那种。然后后来到了德国荷兰德国都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华人基督教会。对，然后其实在经过不同的聚会的时候，里面的感觉其实是差异很大的。对，在台湾的话呢，哇，那就是年轻人聚在一起，然后大家都很嗨，然后那个敬拜的时候各种鼓啊，然后吉他呀、电吉他呀，然后钢琴啊，就是真的会觉得哇，自己好投入在那个敬拜当中，然后也会自己觉得想自己的享受在那个敬拜当中。对，可是那时候其实不明白，那时候觉得大家都好有热情，大家都好爱主，都会分享哇，主怎么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今天读经对他说了什么话，然后他哪件事情成就了，他祷告了多久，然后神怎么样去成就他，更多是讲这种见证，甚至是还有那种医治特会啊，然后就有那种很有名的牧师从其他国家来的，然后有那种医治布道大会，然后怎么样，然后上台做见证，原本长短脚，然后就又脚又一样长了这样子，然后下面就鼓掌。对，那时候偶尔有时候会觉得怪怪的，比如说可能在布道会玩，然后可能那个牧师的太太是个歌手，上去唱个歌这样，然后下面可能还卖着他的 CD。 对，那时候就会觉得心里面觉得有点奇怪，但是那时候其实不明白道路，就会觉得很奇怪，觉得这样不太合适，然后牧师的太太在台上可能露个肚脐啊，然后穿的就是像那种真的是那种 pop 的歌手，在上面又唱又跳这样子，然后说这是传福音吧，可能那时候，对，但是会觉得很奇怪，其实但是觉得心里怪怪，但不明白。然后后来呢，到了华人基督教会，到欧洲的华人基督教会，又觉得哇，这边一来就觉得哇，怎么有点沉闷，跟台湾比就有很大的那个落差，觉得大家都是坐而论道，就坐着，然后各种谈圣经的道理，对，然后但是呢，又觉得好像。觉得为什么大家好像生活当中就不会常常分享说啊，这个神怎么样经历神呢、啊？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又来到这边的聚会，对，刚来的时候的确很不习惯，那时候觉得哇，我们以前唱了好多好多那种流行诗歌，我觉得这些诗歌很好啊，为什么这边唱的诗歌感觉每一首有时候偶尔听起来差不多？对，所以有时候心里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心里会觉得说，哎呀，来这边聚会感觉以后就不能够那么。好像又举手啊，然后又这样子去敬拜的唱歌。对，但是我觉得在就是在这边就是一起追求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慢慢的好像可以感觉得到那个区别，就觉得说会发现说以前在台湾的聚会好像更多的是他的确是那个感觉，其实激发了你里面那个感觉，自己好像很沉浸在那个音乐当中，是被那个音乐去激起我们的那个魂的敬拜。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讲到这个道路的问题，我觉得真的好像是在经历过这么多不同的聚会当中，我觉得好像是真的能够这是杨弟兄来分享，我觉得更系统的看见，就是真的是有很多的路，该隐的路，该隐就是重视工作果效，哇，医治布道特会，或者是工作很大宣传福音布道特会，好多人好多人觉得都信主这样子。或是巴兰的路，可能成功神学，哇，卖 CD 为利益服侍，为了利益服侍主，对，或者是很多自己的路，知识的路，那我就觉得可能就在华人聚会当中，很多觉得哇，都是头脑好大，每个头脑好大，可是生活当中又觉得好像没有看见见证。那我觉得来这边之后，我觉得，不能说像完全摸到了，但觉得感觉好像是有可以看见的，到底哪里有不同，就真的是有道路的不同。对，然后呢我觉得有一个这次我觉得有个感动的地方，就是在说到神面前去，在幔内与主亲近，才能坚持走生命的路。对，因为我觉得很多那些其他的路，它其实是很就是我们天然人很容易就会飘向那些天然的路，对，就是那种其他的路，可是我觉得只有真的是可以常常的亲近主，就是把那个好像你把那个锚就定在那里了，你就是亲近主，你才能够一直坚持在这个生命的路上。对，然后也讲他们，然后杨弟兄也分享到说，愿意花时间过幔内生活亲近主的人少之又少。对， 然后其实我还有点思想，我觉得说有时候虽然说我们现在在一个讲道路的聚会，对，但是其实我觉得真正有没有走上这条路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个人的，因为很有可能说我们是在一个讲道路的聚会当中，但是其实虽然没有像之前就那么夸张还要就是卖 CD 啊或什么这种外面路很容易辨明，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里面那个真正内心你走的是什么路其实有时候好像还是非常 personal 的。
我借着严文那个问题有点交通吧，就是他问那个是就是说两个弟兄讲的好像不一样嘛，要选走道路的聚会还有讲到主同在的聚会，实际上这完全就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你不走道路你就一定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是从教会历史从旧约圣经完全主都已经向我们显明和印证的事情，在犹太人他们要在被掳前的时候主带那个以西结去看他们那个真实的属灵光景的时候，他回到圣殿的时候圣殿在，长老在，敬拜在，祭司在，什么都有，但是里面显出来的是拜偶像的光景，所以神的荣耀就从那边要离开圣殿，离开圣城，那其实神的荣耀其实就有讲的是神的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得着神的主的同在，其实我们不走道路是没有可能的，我们很多常常可能讲的是某种感觉好像同在的感觉，但那个不一定是真实的主的同在。对，那刚刚看弟兄姊妹讲到那个道路嘛，实际上道路就只有一条，可能主的带领的我们方式和方向可能生活中的经历不太一样，但道路真的只有一条，像那个约翰福音那边主特别讲到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次序给打乱，说真理生命道路什么的，但是这个次序神的话它是一点都不能更改的，你道路走对了你对真理的认识才对，你真理认识对了你活出来的生命才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就但是我觉得今天就是说仇敌最大的一个诡计，我觉得他现在不担心你不担心你这些基督徒好像你整天要聚会或者整天要怎么查经或者整天要干什么事情，他不担心你，他只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走道路，你到底要不要照着神的旨意来走这条路，让神的旨意能够在聚会当中通行，他最担心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仇敌有一个很大的轨迹，今天就是在教会当中做一个混乱，做一个破坏的工作，就是灵魂不分。对， 我在以前聚会的时候其实传统聚会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所谓的灵魂体三分法已经被定为异端了，你只要敢说灵魂不分，对不起，你信仰有问题，你是异端，你就不能再好像完全就是完全成了两回事情。所以以前就像我以前带领信主的一些弟兄姊妹，那当我开始出来以后因着主的带领出来跟弟兄们一起这样追求的时候，在他们的眼中说这弟兄以前还好，那现在走成异端了，不能来往了。就是说这个是我觉得仇敌很大的一个轨迹，就是说因为当灵魂不分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对付我们的己，我们的己不需要来被主除去，我们不需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兴趣，我们就凭着天然的才能恩赐智慧热心，我们想怎么搞怎么搞，我们只要动机对，我们只要这个做的事情对那就对了。但是我们明明知道一件，从圣经上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主他对于这个这个里面就是说是不是从生命出来的，从主他自己出来的非常的看重，那就好像那个保罗他们这个去传福音，主在那个亚细亚美西亚推比尼那块就一直拦着他们，他们同样是在讲道，但主禁止，那他们也就继续寻求祷告。但如果他们说我在这边是传道讲传福音的，我继续做，或许做的事情是对的，但一定没有主的喜悦和主的同在。我们知道说在那个在审判的时候，主耶稣讲到一个故事，说有人来跟主耶稣说，主啊主，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不是奉你们的传道吗？奉你的名行神迹吗？主就回答他们说，你们这些恶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这不是讲的得不得救的问题，真的是讲到说我们在这个见证的路上我们没有摸着主的心，我们在主的眼中我们靠着自己天然的努力热心恩赐才能去服侍主的时候，在主的眼中是恶人。就好像刚刚黄玲姊妹讲到说，这些出于是好的肉体，你坏的肉体是犯罪，你可能是去偷窃，可能是说谎，但是好的肉体你想用来说我今天用来服侍神，我今天好像要做一些教会的事情。但如果 我们这条路走的不对，是从我们这个己生命出来的，神照样的不悦纳。那今天传统聚会说我们既然灵魂不分了，讲不讲十字架？也讲十字架，但这个十字架就完全成了另一个十字架，它不是圣经上主所启示的十字架，不是神话语里面出来的十字架，而是人自己所发明的经历里，好像就是把一些经历当成十字架。比如说我今天受苦了，我受的苦越多，我背的十字架越多。我好像之前曾经有跟一个弟兄有交通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们的传道人，那人家以前是学习很好，可以当状元的，在熟识有很好的工作的，那人家背了十字架当传道人了，一个月收入太少了，这叫十字架。但我们觉得这其实当我们仔细看的，这不是十字架。国内以前的时候，当这个聚会受逼迫，神的儿女受逼迫的时候，有一些真的很爱主的弟兄姊妹，然后当他们不认识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们为主被关在监狱里面受苦的时候，结果他们最后出来是受苦十年的和受苦二十年的相比，那受苦二十年的背的十字架更重。我们对十字架完全没有认识，就把它变成一个外面的行为，外面的一个人所能看出来的东西。但真正的十字架，它是对付我们的己。像杨弟兄特别提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嘛。如果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哪怕讲的是再对再好的见证，我们讲的是再对的真理，如果我们只看见的是这一个人，我们没有看见主，这个道路就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讲完道之后，弟兄姊妹看到的是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口才，那我们所站的地位，我们所走的路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只有当我们把真的是在交通，在分享，当我们在主面前这样子寻求的时候，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说，这条路是我们要走的，因为他能带我们到主的面前去，这是正路。所以跟随羊群的小宗，他不是看着这个弟兄做什么我跟着做什么，这个弟兄说什么我跟着说什么，乃是这个弟兄他如何的跟随主，我们也如何的跟随主。就好像保罗他自己来劝勉那些神的儿女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最重要的是怎么样的人跟随他，能够一同的 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去，让主的那个心意，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显伟大。这个是真正我们走道路最后神所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刚才我听弟兄姊妹们刚才有交通的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好，就是大家都有早聚会的经历，好，另外呢，都不是在这个聚会中出生的。好，我们这个聚会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聚会，应该是在2019年11月份我们在这里聚的。好，那么之前呢，弟兄姊妹们都不在这里蒙恩的。好，当然在这里有蒙恩的有几位少数，像冯宇啊、大庆啊，还有小武，是后面的。好，后面我们在这里聚了以后，之前呢大家都有自己的背景，是不是？各有各的背景啊，包括我自己也不是在这个聚会里面生的。好，那后面还有啊，那么这个点是弟兄这次来啊，杨弟兄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结合的，对不对？好，他分享的第一堂的信息里面，他有讲到他自己早聚会的经历。好，这个我们回去听，我们去结合这个点，好不好？好，很多的时候，有的是由于环境，由于我们的主他动用周边的环境，让人不得不离开前面的聚会。但是我们的自己里面的心思哈，里面有一个在不同的聚会里面待的，总觉得里面有一个什么不满足，哦，那个不满足不是主以外的东西可以去填满的，哦，即便得着了还是不满足，哦，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心愿，说要来得着主，是不是？要来得着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不同的聚会里面呢，会有做一个判断，做一个选择。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就是如果现在我们在这里聚了，好，我们里面可以说对照弟兄的信息讲一下，好，这里面我们在这里聚的时候，好，是不是有一种跟以前聚会当中有什么样的差别，这个去比较，这里有没有神的同在。好，如果以前的地方有你能感受到，那很好，那么好，那么到现在到这里来了，如果有没有，好，如果有的话，我在这个地方，这个神的同在，我们是需要极力去保守的。 好，极力去保守的，这个同在特别的宝贵。说实在话，如果主不在我们当中，我们再怎么聚都是枉然，没有意义的。好，不过是一般奉心的人在这个地方啊敬拜啊，外面的形式都可以有，也还讲到还有外面的很多的形式，电子的音乐那些东西都能够让人的性情绪让人的这个情绪里面情感里面被带动起来，很高昂很激昂都可以有，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再接下来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所寻求的是生命，愿意走生命的道路，愿意走一个把自己摆在死地的道路，愿意在这个地方进入身体，让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能够显出来，那这件事情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有弟兄姊妹们，我不说我们的聚会就一定是正统的，我不敢这么讲，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愿，要向着神的那一条道路，他心意的那条道路，就是弟兄跟我们分享的一条生命的道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把身体显出来，身体的道路。如果你觉得是这样的话，那怎么样，我们应该坚持，我们应该坚持，就是说你要有行动，要走上去，就不是我们简单的在这里谈谈，在一个讲台上分享的那么简单了。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他这个两堂信息的重点，一方面讲到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所走过的道路，那么结合自己是不是也在向他们有类似的有相一致的这种情形，这个叫跟随羊中的脚中心。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他讲了许多的这些不同的宗派啊，也讲到不同的这些见证人的，对，尤其讲到清晨豆腐，讲到这些我们可以回去听，也对比一下我们过往的经历，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是你找到了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就坚持的走下去，好不好啊？来，请
朋友孩子们要不要，有没有感受的啊？后面，在后面，后面。
我就分享一点，就是杨弟兄在主日那个聚会就是快结束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引用了一节经文，我看一下是在哪里，他引用的是马太福音25章21节，他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就是其实这一句是在我周五查经的时候就是也想到了，因为我们正好查到那一个罗马书12章嘛，第二节有讲到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后今天我们早上那一首诗歌又是讲到要忠心，所以杨弟兄选的这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觉得正好就是给我的这一节我想分享出来，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仆人他能够被主称为良善又忠心，那他肯定是跟我们周五查那个罗马书的第二节一样，他是会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的一个人，不然的话他得不着这样一个从神而来的这个良善的这一个品质。因为其实我们生下来其实人之初是性本恶的吧，这个性本善是我们不具有的一样东西，但是神能称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从神来的。然后呢，这个忠心我觉得是比良善更加难的一件事情，甚至这一节主也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觉得我们需要承认就是自己这一辈子是不可能每分每秒每件事都让主耶稣做主的，肯定是会被就是说自己的这个魂给掌控的，所以觉得很诚实，就是说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但是仍然主恩待我们，后面讲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恩典，就是神知道我们的这个有限，但是他带我们仍然是 就是很有恩典的，我们就是在这个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觉得在选择神家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们选择这一个聚会所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有不多的事，或者说是不多的一批人是倾心向主的，是向着主的道是忠心的，所以愿意出来走这样的一条的道路。所以我觉得弟兄能够在这一个主日讲到最后引这一句，我觉得是很摸着我，也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事上能够有忠心。好吧，我就分享这一点。
好，简单交通一下，就是弟兄姊妹们都有很多经历，就是找聚会，刚才也有弟兄提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都是从原来聚会来到这边聚会，然后对我来说其实我跟大家的经历反而是恰恰相反，因为我是从香港来了德国之前，我在香港里面已经去到这样的聚会里面去了，然后当时的聚会讲很多这些生命，讲很多这些神永远的旨意，然后后来为什么来到德国，因为是有工作的 原因要到这边来工作，开始来到这边的时候也问了 当时在香港弟兄姊妹，他们 也找到一个在德国有一个聚会，就是在 Düsseldorf 有个聚会，他们就觉得那个可以去，后来我们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有弟兄姊妹们这样说嘛，可以去，然后15年来到德国的时候结果就去那个聚会了，然后 我觉得我到15年到19年我整整四年我都待在同一个聚会里面去，当时候其实一进去聚会里面就是一般的传统的这些华人的聚会，感觉跟我在香港里面，如果你在这边聚会你去到那种聚会你是感觉差别很大的，所以我当时候里面感觉有很多疑问，到底我还要 这是聚会吗，我里面有感觉说这个是社会还是聚会，我常常在我里面有一个问题，但是我因为 我们到德国很多人都 不认识，我也没有这些背什么在这边聚会的背景，所以我知道可能在德国，我跟姊妹说可能在德国聚会就是这样了，我因为我们以前都 在就只是在一个聚会里面，我们没有见过其他聚会，所以就觉得可能 是德国的风就是风气或者是风格是就这样，后来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其实里面 很不舒服的时候有一点就是说在那边在那个地方就是没有 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不知道你在一个聚会里面如果你没有觉得神的同在的时候你还要去的时候你感觉是怎么样，我感觉是有点浪费时间，很多时候我就跟姊妹说要不我们就不去聚会了，但是我们就彼此有提醒说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这个是弟兄让弟兄这次 来到我们当中他有提到一点，我们坚持走一个身体的道路，我相信如果你在这边聚会如果你摸可能感觉神同在不在的话 我希望你不要觉得 我们可以停止聚会、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面我们就自己读经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在那边我就跟姊妹有个坚持，就是说我们一边走坚持我们不停止聚会，另一面我们就坚持我们就在寻找聚会，很稀奇我在德国住的所有地方前八年我都是在瓦廷根这个地方的，对，以前你知道刚才弟兄提到我们在19年还没有搬到这边聚会之前我们都是在瓦廷根聚会的，然后瓦廷根其实也不大，其实我们家跟聚会其实以前那个地方就500米我在那边住了好几年了， 我经过就是那以前的聚会地方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好像对我来说那边我都找不到，好像擦身而过一样，但是很感谢主到2019年的时候有个机会，其实19年之前我们都在 Rottingen 找过聚会，我们都是用着德国的感觉，就是说他们可能都是在德国的聚会里面去，下午就有这些华人的聚会结果去到 Rottingen 的一个德国教会，他们说这边没有华人，我们就算了吧，我们 就没有继续再找，到19年很稀奇，神接着这个在复活节之后神接着两个事情让我们就是找到在那边的一个聚会，所以到 我记得很印象深的第一次去到这个聚会里面去，人不是很多，因为我们以前在香港人也蛮多的，200多个人，第一次去到大概50、60个人，人不是很多，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头一个聚会就是一个波饼的聚会， 那时候我们的老大就一岁多，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次的波饼聚会，我抱着我们家的老大，然后我坐在一边，一面波饼一边哭，因为那些诗歌所有唱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的祷告，好像每一句都就进到我的心里面去了。我当时我感觉说，哎，我好像那个浪子一样，我回到家里面去了。所以我经过那个波饼聚会，我的感觉神的同在就是在这个地方，只是我以前没有找到。所以经过那一次聚会，我就觉得我不用想太多，我就打算留下来。但是那个其实一开始只是一个好像人的感觉，因为你去到一个聚会，你可以被他的感觉里面所触动。但是后来聚了没几个月，从19年复活节聚了没几个月，后来他们说要出来了。那时候我心里面有个很大挣扎，我到底要不要跟着这些弟兄姐妹们一起出来。因为以前本来那个聚会人数不是很多，50-60个人，后来出来的弟兄姐妹就十几个。我后来里面有很多挣扎，到底我是跟着这些弟兄们呢，还是我再回到以前的聚会里面去。那时候我就觉得弟兄这次提到那个经历，我跟姐妹也有的。我们不是说这边是跟随别人去走，我们乃是跟随那个羊群的那个脚踪，我们是一般跟随羔羊的人。这些弟兄们像张伟啊，因为以前可能在聚会里面看见过，但是没跟他聊几句。然后我就在想，我出来跟着这边聚会，不是因为我认识有谁，因为我知道神的同在住在这边。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讲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讲生命的道路，我们讲这个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后来就是跟着弟兄姐妹们就一起出来了。后来就发现以前可能就是我挺感恩，就是4年在这个传统聚会里面，让我经历到什么是宗教。以前在香港听很多这些，但是没有感觉。后来亲身经历过了，我就知道什么是宗教。后来出来以后，到19年到现在，我觉得跟我以前在香港这个聚会很不又往前一点点的。以前是讲这个生命，讲这个要走道路。现在就是问题说，我们到底现在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走这条道路？因为可以讲很多，刚才姊妹提到我们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们这个人有没有走上这条道路？我从这个杨弟兄身上，我这次其实不是这一次，我从他过去的一些交通，我都感觉说可以摸得到这个弟兄啊，他所传讲的信息就是他这个人。我觉得这次是我就觉得很缺乏的，就是我们常常在这边讲很多，讲要走道路，但是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要走道路的那一个人？我们是不是就是所传讲的那个信息？所以这次在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如果讲很多，但是我们只是自己没有走上去的话，其实这是很可怕。然后我就特别想到这个，在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只是来到这边，我们只是讲很多，但是我们没有走的话，其实这个生命的道啊，从我们身上会出去的。如果人来到我们当中只是听到这些很好很厉害的道，但是他碰不到这个基督，其实里面我就觉得哪怕人数再多增加一倍两倍，其实神的心意也不在我们当中。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弟兄给我们提醒，就是说我们到底今天有没有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有没有去。所以我就觉得很大提醒，就是说我们今天不仅仅听过这些道，我们真的愿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可以去经历到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走这条道路。
我就简单讲一下吧，哈，就是，弟兄来给我们分享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讲的是道路，说要跟随羊群的脚踪，然后大家都说那个你们找教会的经历，就是我比较特别，我没有找教会，我就觉得我一信主就是常见弟兄给我受洗的，然后好像那个道路就有了，然后那个羊群的脚踪也有了，哈，就我从来没有到外面去找过啊，然后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走主的道路这件事情。还是要个人到西安朝见神 啊，不是说啊，对我来讲说，我有的时候就想说哈，其实这个道路你都有了，啊，其实这个羊群的脚踪你都看见了。你像我，啊，时常软弱，但是其实我们家弟兄，啊，真的他几乎我都没有看见过他软弱，啊，从来都没有怀疑过神。我就是说，啊，真的就这个就是这个脚踪在我们家一直都有。啊，但是我在想说，哎，你有没有跟上过？好，大家都说，哎，主要那个钥匙，你要把那个钥匙给主。好，其实，在我的经历里面，这个钥匙神不是一下给你拿去的。好，你走这个经历的时候，你跟上了。啊，你做学生的时候，然后你找工作的时候，好，你有家的时候，你有孩子的时候，等你慢慢哈，你像我到中年开始，你说你要把健康交出去的时候，其实神拿你那个钥匙是一样一样把你收取的。就像我们昨天读那个罗马书，他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你觉得我这个事情做得很好，但可能下一个事情碰到儿女的事情，下一个事情碰见父母的事情，下一个是碰见你健康的事情，你有没有去效法这个世界？好像你就我觉得神是一点一点把你那个钥匙从你生命里面好拿去的。其实伯弟兄来的时候讲说，哎，我们要做那个得胜者，那有时候就想说，哎呀，如果我要是得胜不了的话，是不是也能凑合一下，然后至少也在神的国里。然后但是常见弟兄就说，他说你要是没有得胜者的话，你赤身露体啊，你在那个神的国里面你就羞愧啊。啊，有的时候呢，那讲到说那个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那我想说，哎呀，那反正我不会明天就死嘛，我还有机会，我还可以努力，对吧？但是我自己想了一下，其实从常见哈来德国，我们以前在哈丁根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好，从最开始的那天到现在几乎没有了，就给我自己里面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是说你可能你如果不跟随那个脚步哈，你如果不走那个道路，你可能都等不到那一天，你就从教会里面已经刷掉了，人都换掉了，都没有了。对，
要走了，我们还是属世界的，马上还有点事，其实应该把时间留给教会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多待了，我们也急了要回去，还照顾三爷，听了这个杨弟兄这个道，所以有点负担，这什么嘞？说我没听之前我不知道，还有这个羊群的这个道路，他说了听了你要不行这个道。我们好像就有这个错了吧，有这个罪在里面。哎呦，我这心理负担有点大。在这里的环境下，我感觉还行，我这个路我应该还能走下去。我现在担心的什么呢？我就是回去回到国家，回到我们中国去了，然后我是不是还能坚持走这个路？还有点负担啊，还有点迷茫。然后那个在没来德国之前的时候，听到到这边来了，听了好多信息，都是我以前没听到的信息，是吧？你像什么是神的国了，天国了，对吧？慢慢的，我喜欢听这样的道的，在我们那里没这样的道可以听到，是吧？在那说的都是救恩的什么什么东西，我，有的时候听不进去，在这边呢，有的时候还能听得进去，也叫我完全全部接受了，也不可能，是吧？能听一点是一点。这边也就是，要我们的生命在成长吧，你要想叫我去把这些道听了，然后就去说给别人去听了，也许没这个能力，但是能够帮助我这个生命成长，我感觉也是一种收获。我这个性格呢，有的时候也是像那个耶稣的一个使徒一样的，我性格比较暴，但是我现在的。从信了基督来，现在性格好像要沉稳一点了，那没那么暴了的。说在教会里面呢，在教会里面的，我是听到了一个是不是谁说的？到应该是伯弟兄说的吧，还是那个中弟兄说的？说到教会来少说话啊！我以前在家话多，我家的姊妹在说到教会里面少说话，知道吧？不能乱发言，乱发言说有的时候有影响。说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看到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在合肥那边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参与服事，然后内部的好多东西我都能看得到。就是常见弟兄说的说，你在黑暗里，你本身你在黑暗里面，你要把人从黑暗里带出来，带不出来的，知道吧？我就看到这一点，有的时候我就看到， 我有一次我说我看到被子了，我跟我妹说，我说我看到被子了，我想把它扒出来，是吧？说那个被子不是你扒的，是吧？
被子
嘛，稻子跟被子嘛。我说我是看到我们消费里有被子了，知道吧？说那个我妹说那个被子你不是你扒的，对，那要让主去审判啊。所以我也有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那个现在有点迷茫，我也想弟兄们能给个建议给我，我回去了，我也想这个教会，我没在说这个教会你不要待了，换个教会。但是我听这个杨弟兄在说了，说要委身在教会里面，对吧？是说我也有点矛盾，对吧？那这个教会我到底我还是在我委身的教会，我还是换一个教会，这我有点迷茫的。因为这个教会是我妈一直就从那个教会出来，我妹也从那个教会出来的，对吧？如果教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主不喜悦的东西，对吧？那神他会纠正他的，对吧？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教会是不是我们的，也不是我们的一个主事的弟兄叫宋恩，也不是他的，对不对？所以现在有一些那个弟兄姊妹的时候，好像就是把他看成是主一样的，是吧？什么东西都上眼光看着他，是吧？这我看到的一点是，我到这里来了，我就看到一点，应该是我们的眼光应该看着主，对吧？不能看着他的。因为好多弟兄姊妹都巴结他，知道吧？请他吃饭、送礼什么的，对吧？
站在主这一边就好了。
好。
还有时间吗？分享一小点哈，就是这个弟兄昨天又重新听了一下，然后这我觉得前面大家分享的都已经非常全面了，就是我想就是比较提醒我的，就是还有我有一个同感，就是操练属灵的生命是在神的家里，然后他说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特别形象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我们想锻炼肌肉的话就去健身房啊，那如果我们想这个操练与神亲近，那我们就到幔内，个人和个人与基督与神来联合，那就是祷告的这个操练。那如果我想操练在神当在主耶稣基督里边那个生命，是叫在神的家里。那在神的家里呢，实际上真的是在神的家里无小事，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家里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的那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就那几时常的显现出来啊。那比如说我们在神的家里我被误会了，我要不要去辩解？我觉得这个功课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就是若在神的家里有真实的这个有真实的这个操练的话，都会要经过的一关啊。然后另外呢，他就说就是强调自己的理由，就是我有任何事就让我不舒服的时候，我在聚会里或者是我在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总会强调自己的理由。那这个时候就神就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那个十字架的是多么难呢，就是把自己先摆在那个十字架上。我觉得这个弟兄提醒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特别的务实，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神的家里看见有一些困难的时候，看见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啊，那我们天然人就好肉体，就是我自己要我能扛吗？我自己先扛上啊，我自己先摆上。对，那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这个弟兄提醒我们，那我们是不是要靠着自己扛，还是靠着这个到神面前去？那如果我们知道天父是这个家里的神是我们的父的话，那我们会带着把这个负担带到神面前去祷告，我们操练信心，在信心上与神联合，那我们就看见信心就带领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的把神的那个能力吸取出来，让我们看见那个在世上的果效。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我值得再听两遍因为他的那个分享是从他的生命当中他亲自走过来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有一点提醒我，也提醒我的，就是说就是时常有的时候神的儿女或者是当有一点点的生命操练的时候，他在神的家里是演戏还是真的是能够把神的生命出来。那个演戏呢，实际上是人，我们就说那小孩那小 baby 天生他就是一个 真的是那个这个对戏精，对，就是演技拍的啊。其实这个是在人的这个丑陋的生命当中是有的啊。那我们尤其有一点点生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个成分在里面。那实际上每天我们在神面前去求问，我所做的这个见证，我所这个呈现出来的是我是在演戏，还是真的神的生命显在我的身上，啊。然后就是说有一个今天早晨大家也祷告了，就是说我要这个羔羊，我靠着羔羊的血和我所见证的道，就是弟兄所见证的道。那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说羔羊的血有一个极大的功效，就是每时每刻的功效，就是洁净，所谓我们道路实际上就是要分别嘛，要分别，我分别出来了，我还要洁净。其实神最最最看重的是我们里边的那个洁净，这一段时间来在神面前，就是不断的求问，最后我得着了这个神最喜悦的，就是说神拿去完全拿去罪的时候，当然了，神可能不一下子拿去哈。我们承认我们有罪，神拿去；我们承认我们有罪，神拿去；或者是神光照我们有罪，神拿去。但是最重要神看重的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有个洁净。那我们在聚会当中有洁净，这个聚会也是洁净的，所以他就能吸引更多的人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崇拜神。对，这是我的这个一点分享。
我就简单分享一点吧。我觉得我个人而言，这个聚会是我真正意义上过聚会生活的聚会，可以说是我第一个聚会所，所以我没有太多跟那个宗教啊或者怎么样的这种对比的经验。但是我觉得这个在这儿聚会了两年多，所以弟兄讲的几个道路，这个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道路、己道路和知识的道路，我觉得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影子在，就个人追求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是杨弟兄这一次，我觉得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神是有旨意的，就这句话在我的心里就烙下了很深的一个印记。我神是有旨意的，这个可能在祷告词里会听到，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弟兄说的这个以弗所书一章这个十节吧，这个就按照这个是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合一。对，我觉得这个对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神是有旨意的，不管这个地上的这个聚会他所走的道路是什么，并不能殊途同归。我以前以为都可以殊途同归，就所有的那个追求主的儿女所有的聚会可能最后都能达到神的旨意面前。但是弟兄这一次讲的这个神的旨意，我觉得也解答了我心里的这个疑问，并不是可以殊途同归。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更多的给我们可能不是说带着一个评判的眼光去看别的聚会或者别的聚会里的这个弟兄姊妹，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批判的眼光来看，来自省吧，来观察我们自己所走的路到底是不是在这条生命的路上。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都有很多的污点可以去找出来。对，
如果没有要分享的话，就咱们今天唱这首诗歌，我觉得就一个很简单，就是在无论在何种境况里面啊，我们如果需要站队的时候呢，不要站在任何人的旁边，要站在主的旁边，跟着主走，我觉得永远不会错，跟着人走一定会错。所以这里面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能够，这里面诗歌唱嘛，纵然伴侣都失败，有可能哪天我失败了，对吧？你会失望的，但是如果你站在主的身边，神失败了你不会失望的，你还是能继续往前走，好吧？我们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吧？愿你自己在你儿女的身上做这样生命雕琢改变的工作，是吧？使我们 都能够真正的走在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上面，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走在主你所喜悦的这条道路上面，主啊，让你的心能够因着你在地上的聚会，主啊，能够有这样为主像你这样的忠心能够得着满足，也愿意主啊，我们同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成为彼此的帮助，也成为彼此真的是守望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使你能够在你的聚会里面得着你所喜悦你能够称许的忠心的仆人。谢谢主，交在主的手里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那个简短一下，还得请你们介绍一下，很多弟兄姐妹认识，但是更多弟兄姐妹不认识你们，好吧。
Hello， 我是德如的妹妹，我叫孔德云，然后之前有一阵子在这里聚会，但是我们搬去东德出一考那边。对啊，这是我老公。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邓金鹏，现在对，就是这个他的老公，现在在德累斯顿工作，然后和他一起住在茨威考，今天很开心来到这边。
其他的都是老朋友了那个两个简短的事情，6月28号我们有受浸聚会，实在是请弟兄姐妹特别为要受浸已经决定的还有在等待中的弟兄姐妹祷告，实在是一场征战。然后7月11号是不是？7月11号我们有福音聚会，然后单张之后做出来会发给大家，但是我们也为福音聚会真的是祷告，因为这个任何一个人得救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而是主能够把他带到这个聚会当中，好吧。我们谢饭祷告，我们下去用餐。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样属天的粮食来增长我们里面的生命，主要也感谢主你为我们预备食物来加添我们身体的力量，主要愿你实在保守我们，愿我们身心灵都能够活在主你的面前，主要愿你自己在我们的身上做这样成全保守的工作。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